大家下午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到福音之家，很高兴今天下午由我来给大家讲解这段经文。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起低头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，感谢你通过门徒使徒约翰的见证，帮助我们看到耶稣临死时候所说的话。请你也使我们的心谦卑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以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这次复活节系列讲到的一部分，我们在这个系列讲道中会一起来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。上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一个强盗说，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说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无条件的，是宝贵确实的，所有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领取这宝贵的恩典。如果你上周不在我们当中，错过这样的讲道，非常建议你可以再去听一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另一句话。我们主要会花时间看约翰福音19:30。约翰福音19:30，耶稣尝了那双酒，说成了。我们今天其实讲到经文只有两个字，成了。今天我们的目的是要明白这成了的意义，因此呢，我们可以更好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目的是要明白这成了的意义，帮助我们更好的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此刻的耶稣已经受了鞭打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人剥去，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满身的伤痕，满身的血。按照经文第19节的记载，我们往前面翻第19节的记载，当时耶稣的头顶上还带着一个荆棘做的王冠，王冠上写着犹太人的王，来嘲讽他。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，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慢慢的流血窒息，直到死亡。十字架还是最为羞辱的刑罚，在十字架上的人被高高的挂起，供众人观看，受万人的唾弃。但就是这位被基督徒拜为神的耶稣，我们所说的这位耶稣，就是这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。我们可以想到任何最恶心、最肮脏、最避讳、最羞耻、最恐怖的东西，就是这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耶稣却说成了。在他最羞辱、最悲惨、最痛苦的时刻，他说成了。我想这是最惊奇的地方。世人害怕死亡，所有人都害怕死亡，耶稣却说这是他的成就。原来苹果公司的老板贾布斯他的电子产品改变了整个世界，然而在他56岁过世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人都非常惋惜，媒体说太年轻了。所有人都一样，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要回避死亡，直到那不可回避的时候。然而耶稣却说成了。实际上成就就是这一小段一直在重复的一个主题。第28节，经文的第28节，他说这是以后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，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。成就、应验都是当时希腊文同样的一个词根，强调的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的完成， 十字架是耶稣的使命，十字架的死是他要做的事，要完成的事。对于乔布斯，他的使命是制造更多的电子产品，死不幸地终结了他的这个使命。但是对于耶稣来说，十字架上的死却是他的终点，十字架上的死是他的胜利。这是非常奇妙的，非常让人想不透的。耶稣究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使命呢？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作者在第31节到37节所记载的细节。31节说，那天是安息节预备日，因为那安息日是重要的日子，所以伪善的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的腿。打断十字架人的腿是使他们不能够支撑自己的身体呼吸，就可以迅速的窒息而亡，这样他们的尸体就不会被留到安息日。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么紧急的想要处理尸体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安息日是圣洁的，但是这些尸体是肮脏的。宗教人士的虚伪伪善就体现在这里，就算他们这么重视外表的清洁，却难以掩饰他们内心的肮脏，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把耶稣逼迫上十字架的凶手，杀了人以后把刀擦得干净，想骗谁呢？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这安息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明白耶稣就是那赎罪的羔羊。在31节到37节提到了不少的细节，其中33句说，当士兵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接下来36节说，这些事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这里在讲的是犹太人几千年的一个传统，虽然可能我们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其实当时犹太人非常的熟悉。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知道逾越节的背景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耶稣死的意义。逾越节是在出埃及，在几千年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要审判埃及全地，神的愤怒会临到当时埃及全地的每家每户，只有那些准备好羔羊宰杀这个羔羊，把这个羊血涂在门上的人才能够躲过神的愤怒而不死。当时非常奇妙是，比如说出埃及记12章所记载的预备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，需要注意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所以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法就和逾越节的羔羊一模一样。各位朋友，这段经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的是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羔羊，他来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，他的使命就是做那受死的羔羊。这个羔羊他用他的死，他用他的血承担了神的愤怒，因此那些有羔羊涂在门上的那些犹太人，当时的逾越节他们就不会遭受神的愤怒，遭受神的审判。这是耶稣来，他也是做这样的替罪的羔羊的使命。朋友们，让我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常常可能没有觉得耶稣有多么的了不起，是因为我们，我想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我们罪的严重。圣经上说我们的罪是对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神的藐视，我们违背了他圣洁的律法，我们活在他的世界 既不感谢他，也不尊敬他。最能代表我们的，其实就是刚才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伪善的犹太人。他们看似很友善，很宗教，他们的行为端正，受人尊敬，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邪恶的。当他们的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没有跪拜他，反而因为自己的行为暴露要杀害他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如果我们的父亲来伦敦看我们，我们不但没有欢迎招待他们，反而把他们轰出去，说你把我们的家弄脏了，滚。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，但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，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。圣经说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大学里受人尊重的教授，还是监狱里的囚犯，不管是我们的同事、家人，所有人，我们通通都违背了神，我们恨神，我们恨神。我们对神说，滚出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由我做主。也许我们的生活外表看起来很好，就像那些当时的伪善的犹太人，但是神是那位省察人心的，我们也确实应当承受他公正公义的审判。我们要面对罪的后果，也就是死，死后也要面对他的愤怒。然而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说今天是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，他做了我们的羔羊，就像那逾越节的时候，他用他的死来承受了我们应该得到的神的愤怒和审判。我们的羔羊，神的救恩就从他来，这就是耶稣的成就。因他的死，众人得生命，就像我们刚才唱过的一首歌，上面说，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，受鞭伤使我得医治，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使我得平安。主耶稣用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承受了我们应得的审判。当我们被罪捆绑，当整个世界被罪捆绑的时候，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听听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宣称，耶稣说的话。耶稣说，凡喝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说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，所有活着有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样的话耶稣不是白白说的，他自愿地走上十字架，完成他的使命，做我们赎罪的羔羊，除去了我们的罪，这样他所承诺的那些恩典和喜乐都降下来给我们。因此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满足、关系、和平、平安、正义，在耶稣里面有复活和生命，在耶稣里有和天父完美的关系。感谢主。荣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词，其实很惭愧，活在一个非常分裂相对的社会，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荣耀，我们很难体会什么是真正伟大的事情。环顾四周，我们的社会是分裂的，我们的种族是分裂的，国家分裂，信仰也是分裂的，甚至包括最近很多敏感的政治议题上，没有，大家都各说纷纭，没有人可以彼此同意，没有人会觉得哪个人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。我们所在一个非常相对分裂的社会，当我们拒绝了神，当我们拒绝了神，我们只能关心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在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中找意义，觉得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。我们觉得荣耀可能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胜利，我们可能会觉得音乐会荣耀或者是了不起，一张在 ins 社交网络上的照片了不起，一种生活方式值得我们不停地去点赞。这些当然是神赐给我们非常好的东西，但也只是很小的东西。我们很容易就捡芝麻丢西瓜，或者是只顾着刷手机，却错过了最美的风景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成就才是最大最荣耀的事。他用他的死，他做赎罪的羔羊，换来众人的生命。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也许我们身边很多人觉得这十字架上的死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当然我告诉你，他的成就是最奇妙的，最奇妙的。现在在世界各地，不管是什么民族，什么偏远的小岛，不管是穷人富人，凡是呼求他名的人就必得救，就必得生命。现在在中国有千万的人信主。上次我回厦门的时候，我在地下停车场听到两个保安在读圣经，他们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身边也有数不清的故事，多少人的生命因为耶稣而改变。我们可以真的称得上在主里面得了生命的活水，从黑暗进入光明。更加奇妙的是，今天的经文也回应约翰福音一开始耶稣在迦南所做的神迹，就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那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将来的那一天。他的神迹预言的将来的那一天，当死亡被除去，当神的子民和神一同享受宴席的时候，是多么的荣耀。神的子民和神一同享受宴席，将来的那一天，我们不再面对的是神的诅咒和愤怒，而是他亲手准备的宴席。神要请我们喝酒，神要请我们吃最好的食物，我们要和神和好，一起庆祝，享受最美好的关系。主耶稣的成就不只是给人的一种心理安慰，或者是一种短暂的享受。主耶稣要完成的是整个世界的重建，他要把世界从罪的奴役下拯救出来。这是 超过了所有教育家、政治家，所有我们可以想象的伟人能做的事情。然后他要做世界的王，永远永远。这是神的计划，是神在十字架上实现的，就是他在受苦最痛苦的这一刻，他说成了，他实现了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今天你来听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偶然，非常高兴你有机会来了解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伟大的神，配得称赞赞美的神耶稣基督。认识他，你会得着他的生命，进入他的荣耀中。我们平时在星期三小组的查经，就是通过圣经，比如罗马书、约翰福音或者圣经总览，来更深的了解 主耶稣基督的成就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，那真是太宝贵太伟大了，值得我们一生去认识和珍藏。那明白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成就，这如何帮助我们做出回应呢？我想首先这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是关于，不是关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关于耶稣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关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关于耶稣。我本来有一幅图，可能后面可以再发给大家，是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博物馆里面，大约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文物，其实是当时可能别人涂鸦在一个石板上的一个涂鸦。图的左边这个人是当时的一个人，叫 Alex， 他正在跪拜右边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一个人，但是人的头被换成了驴的头。涂鸦的下面写的是 Alex 正在拜他的神。这其实是当时的人对基督徒的一种嘲笑，他说 Alex 你怎么这么蠢，拜这个被钉十字架的罪犯做你的神，你太蠢了。今天其实我们也常常的听到人对基督徒的嘲讽，耶稣是谁啊，耶稣有存在过吗，耶稣已经过时了，耶稣的教导已经过时了，耶稣是洋人的神。说实话，我也是一个常常非常害怕别人看法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，不知不觉地把主耶稣缩小了，再缩小了，很容易耶稣只变成我心里的耶稣，我自己一个人的耶稣，耶稣变成我的安慰，或者耶稣只在我的星期天出现。但我们今天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，就让我们一起仰望他，让我们一起仰望他。仰望耶稣意味着我们抛弃我们的骄傲，就像我们今天可能的接下来两首最后一首歌会唱到的一样，里面说愿我此生无一矜夸，但夸我主耶稣十架，愿我此生无一矜夸，但夸我主耶稣十架。耶稣的成就是我的成就，耶稣的骄傲是我的骄傲。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长，他们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，他们很为自己的小孩骄傲，就会拿自己小孩的成就津津乐道。或者也碰到一些人，可能特别的对自己拿到的一些成绩感到很骄傲，比如说对自己的奖杯爱不释手。那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来看待耶稣呢？耶稣的骄傲是我的骄傲，耶稣的奖杯是我的奖杯。就算有时候同事家人觉得我们的信仰很疯狂，或者是我们被嘲讽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重耶稣的成就，我们会怎么做？你们反对好了，但是耶稣的成就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值得我夸耀。不管你们再怎么反对，我还是可以跟你们说，可以跟你们分享。这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态度，不是因为别人对耶稣的看法来主导我们对耶稣，我们传福音的动力，而是我们可以真的明白耶稣的成就，因此可以帮助我们跟别人传福音。我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等同于做事情，有时候我们会进入这样的误区，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等同于做事情，去教会，去小组，去活动，听讲道，传福音，做你组长想要你做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，我甚至会和别人比较，觉得自己做的多了，或者是自己做的不好，做的少了。然而我们都错了，基督徒不是积功德，信仰不是关于我们成就了多少，而是关于耶稣基督成就了多少。 不管我们做了多少，没有耶稣，我们就还在我们的罪里。没有耶稣，我们就还在我们的罪里。但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令我们安心的事情。当我们看到拖累我们的罪，当我们觉得内疚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。我们会有很多罪的挣扎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困难的时候，这时候不是往里看，往我的内心看，看到我的纠结，而是我们可以看到神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耶稣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是足够的，对于我们是足够的，因此我们可以确信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正义，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了。耶稣的成就，我们在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，神也告诉我们，确实告诫我们要持守，但我们不要失去信心，因为就像战争之中最大的战役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打赢了，我们更像是在敌人的后方安全的地带收缴一些战利品，也许我们可能会出一些差错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战争已经赢了，耶稣已经胜利了，我们在他的保守之中，我们可以放心。最后我有个建议，在这个复活节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欣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仰望耶稣基督。也许过去的一个学期让你觉得很累，那为什么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空出一些时间，空出时间给耶稣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，但是在这个时间你可以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没有别的事物，就是你和耶稣，来读他的话，向他祷告，读一本关于耶稣的书，来赞美他，来依靠他，来仰望他。为什么不在复活节试一下这样的事情？让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真的很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件这么奇妙的事情，完成了你的计划。主要感谢你用最羞辱的十字架去完成了最荣耀的事情，世人的救赎。请你帮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可以理解这一点，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认识主耶稣基督，由心的赞美他，热爱他，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可以更加和耶稣的关系更好，更加珍惜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我们以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